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普京曾下令俄国战略核武部队进入特别战备状态，此举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这也让中国切身地体会到核武战略的价值。而曾经是核大国，拥有5000枚战术核武器的乌克兰，在核武清零后只能够任人宰割。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不派兵支援乌克兰也跟其考量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核大国有关。华尔街日报4月9日报道，中国虽然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即已发展核武，但美国是否出兵乌克兰的谨慎态度，可能强化了北京要更加重视发展核武作为威慑的决定。中国领导人把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一种方式。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战争困境4月5日也报道，普京的核威慑可能促使中国在台海战争中先声夺人，早期就先发出核威胁，降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也会让台湾更有可能投降。报道指出，具体而言，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一开始就强调3个行动方针。首先是发出核威胁，让美国只能够袖手旁观。其次，封锁台湾，以阻止增加任何补给的风险。第三，试图斩首台湾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以削弱台湾军民的防御和抵抗。战争困境说，虽然中国也有可能在传统常规军力表现不佳，又遭逢美国各式打击后，才可能被迫走向核武的边缘。但乌克兰战争似乎增加了中国从一开始就进入核威胁和核边缘政策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在失败的后期阶段，因为尽早亮出核牌更具诱惑力，可以及早打击美国，削弱其干预台海的意愿，也会让华盛顿与日本等前线盟友之间产生分歧。不过，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核威胁有点像是懦夫赛局，又称作胆小鬼游戏，意指在一场比赛中，两部车相向而行，在即将迎面撞上之际，先转向者就输了比赛。核威慑也是如此，能让对手感到害怕而转向，就是达到了核威慑的目的。他表示，普京之所以可以采取核威胁，是因为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大国，大国吆喝着别人不准动比较合理，但中国相较美国而言是一个核小国，中国无需拿相对弱的核力量去吓唬核大国。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6月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指出，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多的核弹头，达6255枚，美国有5550枚排名第二。中国虽已列世界第三大核武国家，但350枚的数量远远落后美国。五角大楼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到2030年可能将其核武库中的核弹头数量增加到1000枚。李喜明说，
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核小国，因为你只有300多枚，对人家5000多枚，你或许有一个被动的核阻能力，但是你主动出牌去核阻别人说，如果你敢进来，我就实施核攻击，这个在理论上我觉得不行不通。
李喜明并表示，中国若是在战事不利后才使用核武同样行不通，因为核武如果是用在美国身上，那代表中国也将彻底毁灭。如果是用在台湾，对中国来说攻打台湾是内战，历史上没有人拿核武去打内战和打自己同胞的。中国打下台湾后还要去治理台湾，使用核武造成仇恨将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目标。李喜明说，中国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美国干预，但他现有的传统武器如东风21D、东风26反舰导弹就已经声称具备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当中国用传统武器就可以让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进入台湾海域，就无需再使用核威胁来背负世界罪人的骂名。李喜明强调，
核威胁是属于一种双重毁灭理论，核子武器的威力在于它不用，它一旦它使用了它就没有威力了，因为他已经没核阻能力了，那只有毁灭能力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持相同看法，他也说核武器背后的逻辑是它不应该被使用， 因为核武是建立在相互保证毁灭的概念上，美中若真的发生核战，美国拥有比中国还要多的核弹头，美国在各式打击能力上也比中国有更多的选择。相对而言，中国能对美国采取的核战方程式比较少，所以中国如果率先打出核牌，对它本身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徐瑞麟表示，中国不断在加强其第二极的能力，中国的核学说围绕着不率先使用的政策，维持最低的核威慑能力，这也意味着中国不想建构过多的核工具去超出他们所能够维持的程度。他说
However, if you saw in the recent times, I think there is some shift in that. I think it's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they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ll. So I think generally they are trying to bulk upthe survivability of their nuclear forces, which thereby may imply that they might, after all, be shifting away from their existing doctrine.
但最近很明显，中国有了一些转变，他们正在试图扩大他们的武器库，努力提高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我认为他们最终可能正在偏离他们现有的学说。华尔街日报指中国偏远西部地区100多座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工程已经加速。今年1月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甘肃玉门关沙漠附近的120个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建筑物中，有45个临时遮蔽物已经被撤除，显示所有最敏感的发射井工程都已经完成。不过中国媒体称那些是当地正在新建的风力发电基座，而不是飞弹发射井。台湾国防部前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志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不认为说中国大陆会为了要防止美军介入台海的目的，针对这个目的他特别去发展核子武器来作为未来核威慑的手段，可是他仍然会去发展他的核子的弹药库。
戴志龙说，中国发展核武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核子大国的形象，可是真正用在台海战争的几率并不高，除了中国的传统武器已能达到拒止美军的威慑效果外，中国也会考量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成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可能会因为核战而一系归零。戴志龙说，中国虽然使用核武的几率不高，但他们可能会调整攻台战略，一个最大的趋势就是一定会加强台湾周边海空的封锁，断绝台湾所有的外援，不会让台湾再像乌克兰一样一直获得欧美源源不绝的武器供应。他认为，如果解放军能够成功登陆台湾，且能够有效地阻挡外援，他们会尽量避免死伤惨重的巷战，而是透过控制道路、水电的围城方式迫使台湾屈服，而且围城越久对解放军越有利。除此之外，共军对台发动第一级的力道也可能会更强。许瑞麟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的武力使用非常的谨慎与克制，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可能会在几天内就迅速的结束，所以希望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乌克兰的破坏。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在最刚开始时没有使用导弹和空中力量去轰炸乌克兰的原因。直到战争两周后，俄罗斯才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才开始重新校准战略并使用更多的空中力量，这也会是解放军学到的关键教训之一。许瑞麟说
：“Other tha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you know, the PLA,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ensure that if they really want to conduct a campaign of similar nature, then they have to be more as ruthless as possible。”
除了提高韧性之外，解放军如果真的想要进行一场类似性质的行动，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的无情，一开始就要做对的事情。如果非得动用空中力量去瓦解台湾的防御，就不能够迟疑或是忍住，而是必须要尽可能的充分运用，才能够彻底的消灭台湾的空防系统和其他关键设施或指挥控制设施等等。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封锁的军事成本不高，所以不管解放军用何种武力方式攻台，都极可能会配合运用封锁的手段。面对这种威胁，单纯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而言，对台湾最好的援助方法应该是战争储备同盟，就好比美国平时就在以色列储备了好几十亿美金的武器、装备、补给，甚至连病床都有。 这些资产是美国的，而不是以色列的。但一旦有战争的需要，美国就可以随时同意以色列使用。当然，如果其他像能源储备等项目考虑进去，则台湾需要纯军事作战手段以外的反制方法。李喜明说，战争储备盟邦的重点在于平常就要有所准备，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平常就在台湾，将会非常的有用，也不用怕中国封锁台湾断了外援，因为武器装备都已经放在台湾了。但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牵涉到他的整体国家利益，只能看美国愿意帮助台湾的决心有多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